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 在这里有机会继续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创世纪。创世纪并不只是历史的记述，更不是一段段的故事，它实在是神的旨意在圣经的开始就展开来，让我们看到他那美好的旨意，因为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这是我上次在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的题目，使人有盼望的神。今天我的题目是在这个盼望中，人的忍耐与等候。让我们一起来复习，我很快的用十分钟的时间复习我上一次的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所以我们可以接下去。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在第二章，上帝就造了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好景不长，在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人就犯了罪，受到引诱试探。然后当神来到第三章呢，怎么样受到试探呢？魔鬼试探夏娃，跟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吃什么呢？就是那能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我这边的题目是 Moral Autonomy， 道德自主。能够分辨善恶就是道德自主，不再以神的标准，以神的道德，以神的善恶来定善恶，而是我的眼睛就明亮了，我就可以自己来判断什么是对的、错的、是的、非的。 Moral autonomy 讲的俗话一点，就是善恶由我来说了算。还记不记得上次我给你们讲到哪吒二里面的那句话，记得吗？谁可以念出来？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算。这就是善恶由我，这就是 moral autonomy， 这就是道德自主。在第三章里面，罪恶就进入了世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于是善恶是非由自己来说了算。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今天的世界是因为很久在始祖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世界，以至于我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亚当夏娃马上就看见，哎呀，我是赤身露体的。在那之前他没有觉得，当他眼睛明亮的时候，他突然就好像有羞耻有是非的感觉。这就是善恶由我，道德自主。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它的恶果就开始发生了。在第四章，创世纪很长，可是一章二章神的创造一完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第四章就有了第一宗的谋杀案。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上帝来到该隐的面前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当是非是由自己来说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反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到第五章、第六章讲到人怎么样的堕落，很快的，罪就开始繁衍起来，好像人类开始繁衍起来一样，罪也就繁衍起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上次讲到完了以后呢，有位姐妹呢就发了一篇文章给我，跟我分享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讲到的就是现在的家庭怎么样子被破坏掉。这个文章的作者呢，他讲的是家庭，因为他是一个家庭的family counselor 啊，是一个家庭的咨询师。他说呢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是 demoralization，是道德的破坏，没有道德了 ，demoralization。第二个呢是destabilization， 就本来是稳定的一个家庭，就变成不稳定了。第三个家庭就出来 crisis， 危机就出来了。在危机过后，你看家庭的第四个步骤是什么？是 normalization。 危机过了以后呢，经过这些冲击以后呢，反而呢我们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什么是反而是现在乱乱的，反而是 normal 的情形， normalization。 现在的家庭常常受这样的侵袭。虽然说他说的是家庭，可是这个社会你可以想象几乎也是受到同样的步骤， demoralization， destabilized， 然后经过一连串的 crisis， 然后最后好像就是这么样子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纷争，人的思想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位姐妹呢，她又给我三个字，我说哎，这三个字很好，我能不能用在我下次的讲道上面，就是 deceived, divided and destroyed。 人的堕落就是这样子， deceived, divided, destroyed， 被欺骗，被魔鬼所欺骗， divided 和神分开来了， destroyed 人就被毁灭了。弟兄姐妹，于是呢我们在第七章里面就看到洪水来了。洪水挪亚进入方舟，然后呢在第九章里面神与挪亚立约，神说我把洪放在云彩中，那个就作为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我们有讲到，上次我们有讲到，这个不是上帝好像我的计划失败了，好像我的电脑呢突然卡住了，我怎么办，我要 reboot。 不是的，并不是上帝的计划失败必须要 reboot 重启，不是的，而是他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的。在他完美的计划里面，他是那有使人有盼望的神，挪亚和他的方舟就是上帝那使人有盼望的计划里面。他就借着挪亚和全家又开始了人类。可是呢好景不长，很快的随着人的繁衍，罪再次繁衍出来。为什么？因为在开始的时候罪就已经进入了世界，于是人呢的骄傲又建了巴别塔。上帝说我要分散他们的言语，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人分散在全地上。我们讲到现在的 AI 的情景有点类似，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聚集在一起，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 confusion， 更多的 division， 最后带来更多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拭目以待。但让我们把上帝那美好的旨意，他的从开始就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他那美好的计划，让我们放在心里仔细的思想。在人变坏的时候，上帝并没有再用洪水再次毁坏人类，而是好像在十二章里面又有一个上帝的 reboot， 又有一个重启。可是并不是，还是上帝使人有盼望的神，他继续的用他的盼望来拯救，借着一个人亚伯兰蒙召。75岁的时候，在乌尔亚伯兰离开那个地方，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的福。于是我们从12章开始，创世纪就记载了亚伯兰的事情。在上次的讲道里面，我用了一节的圣经作为我们1到12章的一个结论，就是罗马书15章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就是创世纪1章到12章。今天呢，我们要从12章开始来看，在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13章，亚伯兰呢出来的时候呢，带着一个侄儿叫做罗德。因为上帝祝福亚伯兰，也就祝福罗德，于是他们就有很多的牛羊，以至于他们的两边的牧人呢相争，青草地都不够了，那么多的牛羊。于是亚伯兰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圣经，英文的圣经，请你们念英文的圣经，来，一起来，1、2、3。 It's not the whole land before you, let's part company. If you go to the left, I'll go to the right. If you go to the right, I'll go to the left. 我们从上次开始呢，我们就我请弟兄姐妹用英语念圣经，因为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比较不熟悉的语言来念圣经的时候呢，反而呢你会得到更多的亮光，而且从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认识神的话呢，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今天在那个单章上面呢，有我把今天的所有的圣经的经节呢，我们要念的呢都把它列出来了，你可以回家呢，要不做个纪念，要不回家呢可以再多读几次。你知道13章记载这件事情呢，通常呢我们都会认为说呢，亚伯拉罕是个 nice guy 啊，他罗德呢他就让了罗德你就选，你知道罗德选了哪一边吗？选那个大平原的地方。他看到哪边的平原大，哪边的草绿，他说我要走这边。所以呢亚伯拉罕是个 nice guy， 他让罗德呢选了肥沃的上好的地方。结果呢罗德选的那地方呢靠近哪里？索多玛，罪恶之城，就带来后面的故事。可是我必须跟你说呢，在这里呢你也必须看看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个 nice guy， 可是因为他的这样的做法 让他的侄儿呢就走向沦啊什么沉沦之路。他没有求告神，他没有问神这件事情，他自己呢就做了一个我们所谓的息事宁人，或者是呢 shortcut。 他没有为罗德长远的着想，我们不要吵好吧，你向左我向右，这样的事情一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出现。后来罗德在第十四章他就被人家俘虏走了，因为那个是那个地方呢是纷争之地嘛，啊，是有打仗的时候，他就被人家掳走了。结果呢，亚伯兰呢还得去救他回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在第十五章呢，这你要知道，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了，因为他已经遵从神的话，从乌尔那个地方75岁的时候来到迦南的地方，然后多次的上帝跟亚伯兰显现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你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可是呢，经过10年的时间，有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事情发生。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你为什么又来赐福给我呢？我都没有儿子，你赐福这些有什么用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他已经信心比较少了，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于是又过了多年啊，也没有度过多年，在86岁的时候，记得他75岁离开乌尔，86岁的时候，这时候呢他太太撒来呢给他一个，知道呢他自己年纪也大，这时候撒来已经70几岁了，于是呢他们有一个婢女叫做夏甲，撒来就说让夏甲给你生个儿子吧，于是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亚伯兰年86岁。我们一起来念圣经。 So Hagar bore Abram a son， 来一起来念。 And Abram gave the name Ishmael to the son she had born. Abram was 86 years old。你知道为什么亚伯兰他答应了说我去跟夏甲生一个儿子？他可能呢觉得呢我不能再等了，我得自己来，上帝说我要做多国之父，我得自己帮自己，于是呢他做了，娶了夏甲为妾。在这之后呢，你会发现从第16章到第17章呢有13年的时间呢，下面是17章，还没到17章的时候呢有13年的时间呢上帝没有跟亚伯兰说话，13年的 total silence， 没有记载任何的事情。当人靠自己的时候会做一些事情，我在想为什么在这13年里面呢，到底亚伯兰呢他学了什么东西？上帝为什么等，明明上帝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我给你这些应许，为什么让他等的这么久？因为亚伯兰这时候还是往往的靠的是他自己，他自己的计划，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在脑筋里面那些担忧。虽然他是有信心的人，可是他的生活呢，他的生命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依靠神。毕竟 生活是残酷的，对不对？现实是冷酷的。于是呢，这十三年呢，上帝就没有跟他说话。可是上帝的，有时候上帝的不说话，上帝的安静呢，不代表上帝的不同在。英文有一句话说 God's silence does not equal God's absence。 所以我们后来看第十七章，在第十七章里面呢，上帝又再一次的经过十三年以后，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亚伯兰显现。而且这一次呢，上帝跟他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这好像上帝对他第二次的呼召一样，第一次是把他从乌尔带出来，第二次呢就在他生了以实玛利十三岁以后呢，上帝再一次呼召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名字呢就是多国之父，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们一起来念英文， You will be the father of many nations. No longer will you be called Abram. Your name will be Abraham. 你知道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几岁了？十七章的时候九十九岁了，九十九岁了。你在意气风发的人，在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人，九十九岁的时候，我跟你说，也是蛮 laid back。九十九岁了，撒拉呢，大概也是八十九岁的样子。他们可能再生一个儿子吗？神的应许有可能实现吗？这时候亚伯拉罕都以为说，对呀，我是做多国之父没有错，可是呢是靠着以实玛利，我的儿子以实玛利，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他是这么样的认为。可是上帝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不，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做多国的父，你要叫亚伯拉罕。而且呢，他告诉他说，在十七章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行割礼，这个割礼呢是我和你立约的记号。我今天其实很蛮有感，蛮受感动的啊。因为我在诗班的时候呢，诗班的指挥呢就突然问我一句说，保罗，当一个人软弱，那时候当着诗班的所有的班员面前说，啊，保罗，当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那应该怎么办？我在那边愣住了，我就想说，哦，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啊，你要我现在开始跟你讲吗？那我就很简单的回答他一句。然后诗班结束以后呢，我就到，因为有些时间呢，我就到那个主日学教室那边。那云仙姐妹呢在那边讲，我一进门呢，她第一句话，我听到第一句话呢就是，亚伯拉罕受割礼并不是算为他的义，他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受割礼，这受割礼是神与他立约的记号，是一个记号，是记号，神与我与你立约了，神再一次来到他面前与他立约，并不是因为你受割礼所以你称义了。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今天啊，刚好我一进去主日学呢，我就听到这句话，哦，我也愣住了。我想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所以亚伯拉罕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受到神的关照，与他重新好像我们renew 我们的 covenant 一样，就是把那约呢再重新的再重复一次，而且呢这次呢更慎重，是有一个记号在那边。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在第十八章里面，索多玛的毁灭， 我们在看索多玛的毁灭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和亚伯拉罕的对话非常有意思。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毁灭索多玛城，因为里面的罪恶极大。亚伯拉罕就开始跟上帝怎么样 negotiate， 跟他讲价还价。我觉得可能我想亚伯拉罕是一个很 nice 的人，他不太会讲价还价。上帝他先跟上帝说，有50个人可以吗？然后如果有50个艺人在这索多玛城里面可以吗？上帝说可以。如果是要让我们姐妹们来讲价还价的话，可能马上呢就掉到10个可以吗？啊，可是呢没有。他说那45个人可以吗？上帝想好吧，也可以。然后他第三个说多少？40个、30个。有这样讲价的吗？没有这样讲价的吗？我知道你们都很狠的嘛，啊，一下就先砍到一半，然后从那边再开始讲嘛。不是的，他慢慢讲下来，到20个，到10个，最后有没有10个人？没有，上帝还是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可是这件事情呢，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他都已经改名叫亚伯拉罕了，他为什么还在这边呢？他就是他应该很相信就上帝的嘛，很 trust 上帝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还是用他人的判断来看呢？上帝且慢，先不要灭，让我找找50个人，不行，40个、30个、20个、10个。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明明已经是上帝跟他又重新立约的那个有信心的人呢。我只能跟你说呢，其实人呢的本性呢很难，有时候很难除掉的。他呢常常还是显现一个他自己是有思想的一个人，他常常会自己去判断说，上帝你不应该这样子，你这样。可是呢经过这样的事情呢，经过这样子的50、40到10呢，最后城还是被灭了。我想他就更加的认识上帝是可信靠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想法跟上帝不一样，上帝是有问题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的判断是很全面也很正确的，因为我们不够信靠上帝。他的作为虽然我无法理解，可是我要完全的信靠。其实上帝也蛮有趣的，在这边呢跟亚伯拉罕在那边讲来讲去。要我是上帝的话，我可能说你就不用再讲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可见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一个是上帝跟这个人这么的亲密，是有那个关系存在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虽然说口气很谦卑很客气，还是敢跟他在那边讨价还价。上帝的救恩，他的旨意常常就是在这样子的个人的关系里面，他与我的关系里面，这样子的展开来，这样子的成就出来。然后我们看到在第19章里面呢，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然后我们在20章呢，又再一次看到这个人呢，这个已经称为亚伯拉罕的人哦，上帝已经给他改名字的人哦，再一次呢又发生那个，刚好上个礼拜那个袁志明牧师来也提到这件事情。袁志明牧师说他亚伯拉罕是什么渣男，对不对？我不是我说的，他说的啊。第二次了，因为第一次在第12章的时候呢，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了。第二次呢他又撒谎说呢，我的妻子呢因为太漂亮，所以呢其实呢是我的妹妹，所以你们不要杀我。所以基拉尔王呢 就是差人把撒拉娶了去。我们来读英语。Abraham said of his wife Sarah, "She is my sister." Then Abimelech, king of Gerar, sent for Sarah and took her. 所以我还要再一次问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一个后来我们称为信心之父的人，在这时候又再次有他的软弱，为什么呢？人就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哈，也许他在想说，哎呀，上帝是应允我说我要有一个生活，我要生一个儿子，对不对？我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我现在还没有嘛，所以呢，你要保全我的命，免得上帝的应许呢不能够实现。我不知道他是有这样的心态，可是人呢是有软弱的，而且呢非常奇妙的，跟上次在埃及一样，他的这个软弱呢带给他什么？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牛羊。因为呢亚比米勒呢说 Oops, 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你赶快走吧，我另外再送你这些财宝。很奇怪的事情，我只能说呢，当上帝要祝福他，要开始引领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呢，很多奇怪的事情呢就这样展开来了。我觉得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碰到这样问题呢，我们就会很果断的去讲一些事情。哎呀，你看怎么，那亚伯拉罕也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啊，渣男什么什么的。其实呢，我跟你说啊，这个圣经有时候呢，光是把这些事情记下来呢，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去相信，这是一本神所默示的书。如果我是写历史的人，我不可能把我自己这样的事情呢记了一次两次。而且你知道后来他的儿子以撒也犯了同样的问题，哎，我不知道这个是会遗传的吗还是怎么样啊？同样的问题，他的太太利百加也是太漂亮，结果到一个地方呢又是说了，其实有时也是这个基拉尔王这个地方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上帝呢是一个非常有爱心、非常仁慈、非常了解我们的人，神了解我们的神。如果呢，我可以说呢，我常常想说，如果说我们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呢做上帝的话呢，那人类都完蛋了，可能都不知道被洪水淹了多少次了。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慈爱，这样子的爱我们，他常常的在我们犯错软弱的时候呢还是拯救我们，还是让我们有盼望。我就不得不想到啊，讲到那个啊，那个雷根总统啊，有一次他去啊，你知道有那个 G7 嘛，以前是 G8 嘛，去开会的时候呢，开完会回来的时候呢，然后呢啊，那新闻记者呢都会去分析到底这次啊开会的结果是什么了。然后呢他们呢又说呢，说呢这次开会呢根本没什么结果，美国在那边呢简直是没有一个什么世界领袖的风范等等等等的，反正没什么成果。然后雷根呢他就回来了，他就对全国人民呢就做了一番讲话。他在讲话里面他用了一首诗呢给我印象非常的深，我在这边念给你们听。 Bullfight critics, bullfight 就是斗牛嘛啊，Critics 就是那些评论家嘛，你知道像那个打篮球有评论员对不对？斗牛也有评论员的。 Bullfight critics ranked in rows, ranked in rows 就是说一排一排的坐在那边。 Fill the enormous plaza full, plaza 在斗牛的 plaza 里面呢一排一排的坐的很多人。 But only one is there who really knowsAnd he's the one who fights the bull. 只有一个人知道 what's really going on, 就是那个站在场里面拿个刀子斗牛的那个斗牛士。你可以怎么样，别人可以怎么样批评你，别人可以怎么样的批评我，可是呢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我自己， 我是那个斗牛士，我是那个生活生命的斗士，只有我自己知道，还有我的上帝知道 What's really going on。 我觉得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他是体恤我们的，虽然你有软弱的时候，甚至失败的时候，甚至看起来好像背叛他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原谅你，还是能够再一次的把你抱在怀里面，他再一次回到你面前跟你说，我要跟你立约。他是那有盼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为我们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只要你心里面是相信他的，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就是有他应许的那个人。我们再往下看，然后我们看到第创世纪第21章 The birth of Isaac， 生以撒。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这时候还是99岁，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我们一起来念英语。 Sarah became pregnant and bore a son to Abraham in his old age, at the very time God had promised him. Abraham gave the name Isaac. 好，你知道99岁怀孕啊，然后呢100岁呢生啊，就是不是99岁，89岁怀孕，然后90岁生以撒，然后亚伯拉罕呢100岁，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啊，我又就在想说，他上帝为什么不在他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儿子？为什么要等到100岁的时候？我唯一能够想到就是，亚伯拉罕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是常常有人的想法。最后，当亚伯拉罕看见了神所给他的那个应许，那个应许明明是看不见的，没有办法看见的，可是他看见了。他是怎么看见的呢？在他的忍耐等候里面，他的靠自己的那些渐渐不见的时候，他的看见就借着信心而得到了。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是忍耐的，是等候的，我们觉得等得太久了，我没有办法再等了。为什么呢？我们常问为什么，上帝，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还没有看见。你要从信心里面去看见神的应许。而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我人的方法，我人的谋算还在那边，我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他的经历，他的忍耐等候，跟我们也是差不多。当我的人的计划，当我人的判断，当我那个善恶还是由我来分的时候，当他计划还是由我来定的时候，当他时间表还是由我来算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神所给你所应许的。直到当人的方法都过去以后，到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有时候你必须说啊，我刚刚这样解释呢，你必须说呢，其实上帝呢对你所求的那个东西呢，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他可能更看重的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在忍耐等候的时候呢，你改变了没有，你成就了什么没有。可能上帝更看重的是这个。我们人看重的是结果，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改变。 我们的转变，我们的更新，我们的重造，我们的 2.0 在神的面前。对上帝，那个结果也许人觉得很怎么样子，上帝可能更看重你是什么样的人。后来我们在创世纪第21章，我们看到生了以撒以后呢，其实呢问题又开始了。什么问题？因为呢有撒拉，有夏甲。以前呢撒拉没有儿子的时候呢，夏甲呢会大概轻看他的祖母撒拉，所以呢撒拉呢就已经有不高兴了。现在呢我自己有儿子呢，而且呢我就开始想说，那以后这两个儿子很大的麻烦了。于是他就跟亚伯拉罕说，不行，你必须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那你知道亚伯拉罕他是个 nice guy 对不对，他就觉得很为难了，他就心里很难过，我怎么做这件事情呢？可是谁最后帮他定夺了？上帝，上帝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就听撒拉的话，你听撒拉的话。第1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跟我们一样是有情感的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是有情感的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决定，我们也不了解决定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可是呢，那蛮有恩典，蛮有美善旨意的上帝，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却跟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从，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你的儿子以撒生的，从撒拉生的以撒才是你的后裔。这个你必须要了解到，到最后救恩是怎么出来的，你才能够完全的了解。从以撒生到雅各，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到大卫王，到主耶稣基督，然后救恩临到全人类。今天我们都是信心的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今天我们可以说，凡有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的。当你了解上帝的救恩是怎么展开的时候，这些呢我们都可以更明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再看第22章。你以为撒拉就要开始健康啊，以撒就要开始健康的成长，因为他才是从他以撒来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在这个童子差不多14岁的时候，上帝又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跟他说，你要把这个孩子带去那山上献祭给我。原来跟上帝 negotiate 的，为了索多玛而跟上帝 negotiate 的，而为了别的事情跟上帝讲的，那个亚伯拉罕呢这次有没有讲？没有了，因为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在生了以撒以后，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在不能够生育的时候居然生了，他太太不能够生育的时候都已经绝了经了，而居然生了一个儿子以后， 他对上帝的了解是完全的，以至于他完全的顺服。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有那个萤火虫的班啊，我们特别学一个字，我们在那边讨论了许久，那个字叫做 submissive， 就是顺服，完全的顺服，不是 obey 是遵从，对吧？ obey 说啊，你定一个规矩我 obey 你， submit 不一样的，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到那山上准备要献祭的时候，然后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天使代表上帝说，我知道你现在是敬畏我的人了，你不再只是靠自己的那个人，你是完全的顺服在我的面前。这就为什么说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人的父，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 信心之父。我们来一起念这个英文好不好？ Do not lay a hand on the boy. Do not do anything to him. Now I know that you fear God.Because you have not withheld from your son, your only son. 有时候呢，你看在亚伯拉罕上面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在我们身上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亚伯拉罕这时候呢，他只有一个儿子，而上帝居然呢，他看到那个多国之父，他虽然说他有一个儿子了，可是呢，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你要做多国之父，他看到那个应许的1%、1000%、1万%都还没有看到，他只有那么一个儿子。你说他跟我比起来的话，我有三个儿子，我有一个女儿，我可以说我已经比他丰富的很多了，他那时候就这么一个儿子，而上帝呢要把他的儿子要献祭掉，而他却是完全的顺服。今天上帝来跟我说，你叫我献祭，你四个献一个我都不干的，他就那么一个，他完全的顺服，他没有，而且他呢最后把他捆起来准备要把它烧掉。这时候天使呢才解救了以撒。什么是 submissive？ 当我们讲到 submissive 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说这是从上头来的智慧。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昨天晚前天晚上我们 study 的是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里面讲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其中呢有一样呢就是 submissive， 那个是柔顺的，哈，我觉得中文的翻译非常妙，柔顺的，不但是顺服，而且是柔的。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柔顺的人的话，那你的信心必定是为上帝所称许的。可是呢，他是怎么看到的呢？他唯一看到，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是有信心，可是他看到呢，是当他自己的那些能力，他自己的那些本事都已经除掉了以后，他真正的就从信心看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应许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他看到那个不能够看到的。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盼望中的忍耐等候。上帝是使人有盼望的人，我们人呢在盼望中的是忍耐与等候， waiting hope。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你有看过比这个更绕口的句子吗？你 你会读那个什么和烫炖汤上塔塔娃烫烫塔，或者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吗？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一样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来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是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来读英文，看看我们能够看懂。来 ，For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but hope that is seen is no hope at all. When hope for what they already, who hope for what they already have,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yet have, we wait for it patiently. 英文有没有比较帮助你？有吗？啊，英文比较容易懂嘛？啊，我们来看英文。For this hope we were saved. 我们是因为这样的盼望而被而得救了。But hope that is seen is no hope at all. 凡是可以看到的盼望，也就是这个世界上物质的、金钱的，我们可以看到、摸到的，都是 no hope at all. We hope for what the what they.Who hope for what they already have? 你已经有了，你怎么会去 hope 呢？你不会去盼望嘛，对不对？ But if we hope for what we do not yet have, we wait for it patiently. 保罗在这边讲一个基督信徒的一个态度，我们的盼望是要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你的祷告里面你都求什么。如果你像我的话，我常常我的祷告呢是求那些看得到的东西，啊，啊，孙子的皮肤得到医治啦，啊，啊，太太的膝盖变得更好啦，我自己的工作更得到祝福啦，这些都是我所求的。可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要求的是那看不见的。那亚伯拉罕所看不见的，亚伯拉罕看不到后来的那些救恩，可是在信心里面他看见了。弟兄姐妹，并不是上帝迟延，而是我们正在经历与神同行。或许我们可以更新变化，忍耐等候，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盼望。我在这边必须讲到啊，我们教会聘牧的事情啊，你们都知道一月初的时候有位宋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我很中意，大家也都很喜欢。我们以为呢，那他呢来的时候呢相谈甚欢，走的时候呢也是大家满带期望。可是呢回去以后呢，很快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我常常就想这件事情，我说上帝，我应该学的是什么样的功课。有一次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当上帝要选一个王代替扫罗王的时候，先知撒母耳到耶西家的时候，看到第一个谁？看到老大。老大圣经怎么讲？长得又高又俊美，就是你们讲的所谓的高富什么的啊那种。以为呢就是他，结果上帝说不是的。一直到最后最后最后那个小小的大卫出现的时候，圣经想到他荣光俊美。我不是说宋牧师不好啊，宋牧师我觉得很好，是个很应该是很好的牧师，只是呢上帝呢没有说他是最适合我们教会的。你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小教会怎么样，有什么条件找一个最好的牧师呢？我不知道，我只说你要去问上帝。 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任牧师呢，是在各方面呢能够带领我们，而且呢是，我们希望呢，我们希望是在那个言语上面呢，也能够英语上面也能够帮助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的带领，我只知道上帝的拣选是非常的奇妙。他让亚伯拉罕等了13年，到他年老，人的计算都用不了的时候，神的作为开始。在教会如此，在你的家庭如此，在你的个人、你的孩子身上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神的作为，就算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算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就好像亚伯拉罕，他每天经历那些事情，他又碰到，又跑到人家的地方，他又看到一个，哦，这个王可能又要杀我，因为我太太太漂亮了，他又害怕了。可能我们每天都经历这样的决定，可是上帝还是没有责难你，好像他没有责难亚伯拉罕一样。他没有说亚伯拉罕，我已经给你改名叫亚伯拉罕了，你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你思想跟创世纪12章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没有，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是有福的人。今天我们在这边不是喊口号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有福的儿女，不是的，而是我们真正的是有福的，只是那个福呢，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你必须要用信心去看，你必须要把人的那些衡量、那些度量都放下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的。在我们的建堂上面是这样子，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各方面，只要上帝是关心你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子。盼望那看不见的 ，Heavenly Hope， 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英语 ：For 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ity with foundation, whose architect and builder is God。 这是谁讲？这是希伯来书讲谁？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并没有看到他的盼望，而是呢，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什么？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在这个世上，他并不是只是靠那些牛羊、他的土地，甚至他的众多的家庭仆人，不是的，神的祝福不是那样子的。神的祝福是那永世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世人都能够得到拯救与盼望的，那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在读，我知道我们好几个小组都在查那个创世纪啊，我希望你们在查创世纪的时候，真的能够看到那神所给我们的那美好的计划，不再是一些故事，不再是一些家谱，不再是一些小的事情，而是借着一个人，借着他的子孙，神的计划彰显出来，以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信心之父是亚伯拉罕的标记，是他的 brand， 是他的是他的什么？我们基督说是我们的 testimony， 是我的见证。亚伯拉罕的见证就是他的信心。今天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是忠心，是信心，是爱心，还是什么？都可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第一个要件是我们要眼睛要看那永恒的事情，而并不是那 每天让我们汲汲营营的事情。我不是说那些事情不能做，我是很努力的一个人啊，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花在工作上面。可是呢，常常我提醒自己，我的思想，我所念的，我所看重的，必须是神国的事情，那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说要为自己而活，对不对？我天天收到那种啊，什么手机上面都有那些啊，怎么样为自己而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相信你也是。但愿我们能够为神而活，因为他给我们的应许是超过比我们还要大的，比我们更伟大很多很多的，这是他给我的应许。以前我听爸爸讲到的时候，他常常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小王子。我当时我听了，因为听过太多次了，我总觉得小王子什么小王子。我现在真的非常佩服他那样讲，我就是小王子，我就是上帝的儿子。虽然说我今天还没有看到天堂，但是我相信，我用信心的眼睛我可以看见，我用信心的眼睛我可以知道，我就是上帝的小王子。上帝的应许比我们要大许多，比我们的车子房子任何的东西都要大许多。让我们看重上帝的应许，让我们既然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又做一个属灵的人。你可以问我说，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是怎么看重的？我可以跟你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是我非常看重的一节，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属灵里面，这就是我们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今天我们是属灵的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做的就是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你们就是各房，我是各房，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要看重我们在神所领受的福气，我们要看重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看重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是唯一值得我们去在神面前每天所放心思所思想的。但愿今天的正道对你有帮助，我知道对我很有帮助。从非常感谢神，从正引带的领师，我非常的受感动，到我在士班问我的那句话，到在主日学听到的那段话，我在这个讲章里面所思想的创世纪多么美妙，它并不只是一些古老的故事，更不是只是神话，它是神的旨意，那使人有盼望的神，他的旨意彰显出来，让我们在他有盼望的旨意里面能够忍耐等候，用信心看见他所要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你就是那全能的父，你就是那爱我们的主。主要在我们每天生活软弱失败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子的爱我们，你还是给我们有盼望，你还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继续的忍耐等候。求你也赐给我们信心，不再靠自己，而是愿意活在主里面，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比我们所有的都大，所有的更丰富更真实。我们将如此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忘记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系列，所以我还会继续讲那个创世纪第，创世纪总共有50章嘛，所以要再给我2次的机会，让我把下面的25章讲完。
我们谢谢保罗长老的证道哈，非常精彩，他的讲到的内容跨度也非常的广哈，一下讲了10几章啊，跟平常我们讲到不一样。